出埃及记第八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神借着摩西七次向世界的代表法老宣告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就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。神救赎我们的目的，不是让我们留在世界过得更好，而是要领我们脱离世界，与神联合，忠心侍奉他。因此，我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你若不肯容他们去，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。河里要滋生青蛙，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，上你的床榻，进你臣仆的房屋，上你百姓的身上，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，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。第二灾是青蛙，前九灾每三个为一组，第二、五、八灾都是以你进去见法老开始，并宣告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古埃及文物中的青蛙通常都是指古埃及神话中的生育女神海奎特。海奎特的形象是蛙头人身，或者头上有一只蛙。青蛙、尼罗河和法老都是埃及人所敬拜的假神。现在，尼罗河滋生的青蛙上了法老的床榻，使埃及人对自己所敬拜的偶像产生了极大的厌恶和怀疑。普通埃及人住在泥砖所砌的平房里，富人的房子有两三层高。如果青蛙进入王宫的寝室，表示连高层也有了青蛙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对亚伦说，把你的杖伸在江、河、池以上，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。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，青蛙就上来，遮满了埃及地。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。行法术的也可以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，就像之前把少量水变成血一样，再次模仿神迹。他们只会使青蛙越来越多，却不能驱除这些凡人的青蛙。所以法老已经不能再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。法老召了摩西、亚伦来说，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，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。这是法老第一次主动让步，表明他已经开始认识耶和华，但只是把耶和华看作可以讨价还价的诸神之一。法老虽然说，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，但究竟哪些人可以去祭祀，到哪里祭祀，他还有许多条件。摩西对法老说，任凭你吧，我要何时为你和你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，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，只留在河里呢？他说，明天。摩西说，可以照你的话吧，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。 神明明知道法老还是心里刚硬，却还是允许摩西一再做出让步，目的是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，这样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任凭你吧，旨意是在我身上你可以有这样的荣耀，既是摩西的礼貌，也表明摩西的信心。摩西已经在侍奉的过程中完全领会了神任凭法老心里刚硬的心意，所以不再为一时的成败而患得患失。他不再看环境，抱怨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，也不再看自己，抱怨我是拙口笨舌的人，而是单单凭信心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，把一切结果都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。摩西领会神的心意到一个程度，特意让法老自己决定结束挖灾的时间，好显明这事不是巧合或自然的现象，而是出于神的大能。摩西明白，神的心意是要让法老和埃及人知道耶和华是谁。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，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，只留在河里。于是摩西、亚伦离开法老出去。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，凡在房里、院中、田间的青蛙都死了。此时摩西已经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神的话，完全地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，所以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。只有完全顺服神旨意的人，才能彰显神的权柄。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，遍地就都腥臭。但法老见灾祸松缓，就硬着心，不肯听他们。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对于本来就心里刚硬的人，神的恩典和怜悯并不能让他们回转向神。硬着心，原文意思是使心变重，可能与埃及人所熟悉的死后称心审判有关。使心变重代表死后悲惨的结局，暗示法老的硬着心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定了死罪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对亚伦说，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，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。第三灾是狮子，前九灾每三个为一组，第三、六、九灾都没有向法老预先做警告。狮子指一种小昆虫，不能确定是哪种昆虫。有些译本分别译为瑞、沙枣、文。在古埃及的神话中，尘土由沙漠与风暴之神赛特和大地之神盖布掌管，但他们在真神面前却毫无能力。他们就这样行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，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子，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虱子了。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虱子来，却是不能，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。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，
这是神的手段。
法老心里刚硬，不肯听摩西亚伦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行法术的能用邪术模仿前三个神迹，但这种似是而非的假冒，无论是出于人还是撒旦，终究都是有限的。第三灾是把没有生命的尘土变作有生命的狮子，只有神能带来生命，人和撒旦都不能假冒生命。神的手段原文是神的指头，埃及的祭司每天都要剪头洗澡，之后用无瑕疵的动物向诸神献祭，但现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，根本不能献祭，所以埃及行法术的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更超然的神的手段，从此不敢再出头了。而法老自认为是至高的太阳神在地上的代表和化身，所以有恃无恐，继续心里刚硬。行法术的所以为的神，只是比埃及诸神更有能力，并不是认识了独一真神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清早起来，法老来到水边，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，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，进你的房屋，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。第四灾是成群的苍蝇，前九灾每三个为一组，第一、四、七灾都以明日早晨或你清早起来开始，并宣告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水边指尼罗河畔，法老一早到尼罗河边，可能是主持祭祀尼罗河的仪式。成群的苍蝇原文是成群的，可能指圣甲虫、牛虻或混合在一起的各种昆虫。当那日，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，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，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。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，明天必有这神迹。从第四灾开始，神把自己的百姓从埃及人当中分别出来，灾祸越强，分别的结果就越明显，目的是要叫法老知道神是天下的耶和华，而不是埃及诸神之一。神在伸手攻击埃及时，分别他自己的百姓，分别的结果是保护他们。神的百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与世界的百姓分别，心思言行不与世界同流合污。这样的分别固然会带来生活的不便，但更会带来神的保守，让我们虽然活在世界，却能不受其害。耶和华就这样行，苍蝇成了大群，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，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。这次神没有吩咐摩西或亚伦伸杖，而是自己直接行神迹。法老召了摩西、亚伦来说，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。 法老实在受不了苍蝇，所以提出了第一个折中方案，目的是让以色列人在这地祭祀，而不是离开埃及往旷野去，与埃及彻底分别。撒旦若不能阻挡人信主，就会引诱人不要与世界分别，继续活在世界的重担之下，站在世界的地位上去敬拜神，带着掺杂去侍奉神。这里所用的神是一个普通名词，表明法老承认摩西、亚伦所敬拜的是神，但并不认为他是独一真神。摩西说，这样行本不相宜，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。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，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？以色列人的祭物都是埃及人所厌恶的。在古埃及神话中，有许多神的形象是动物，如阿匹斯的圣物是公牛，伊西斯、哈索尔和努特的圣物是母牛，阿蒙和库努姆的圣物是公羊。以色列人必须用牛羊献祭，必然会与埃及人起冲突。我们要往旷野去，走三天的路程，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。蒙神悦纳的敬拜和侍奉，不能照着人意，也不能掺杂世界的方法，只能照着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。法老说，我容你们去，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只是不要走得很远，求你们为我祈祷。这是法老提出的第二个折中方案，目的是叫以色列人不要走得很远，心里仍然牵挂埃及，埃及仍然可以辖制以色列人。撒旦若不能阻挡人与世界分别，就会千方百计地让我们的心思不要走得很远，不必那样绝对地与世界分别，意思一下就可以了。人不了解自己里面的情形，撒旦却非常了解。人和世界若没有绝对的分别，早晚是会回到世界的。正如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稍微遇到难处，就总想着回埃及去。求你们为我祈祷，表明法老已经承认神的大能，也希望借着神的大能解决燃眉之急。法老的心态只是想多得一个神明的好处，并不是敬畏、顺服和侍奉独一真神。这也是许多政治势力利用基督教的心态，也是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对待神的心态。摩西说，我要出去求耶和华，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，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，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。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，一个也没有留下。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。摩西明知法老会再次硬着心，但还是点出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，目的是提醒他神在监察一切，不要自欺欺人。神任凭法老一次又一次地硬着心，因为
这只会更加显明神的能力和荣耀。
法老的刚硬并不能阻挡神的计划，却使自己落到一个可悲的下场。但愿我们都不要在神的任凭中自以为得计，结果却是做了一个可悲的反面教材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